44章跟45章啊，不是国培，只是懒惰，是我叫他不要读啊，因为44章由我来啊，45章就请主席来帮助。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44章、45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系列我们称它为神的道路非同我们。很多时候神的想法、神的意念、神的计划、神的供应，这跟我们很不一样的，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好一些的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上帝的供应和我们想象的供应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上帝的供应和我们想象的供应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下一个幻灯终于我们有来到这个机会了，两个主角犹大有约瑟，终于他们对话了。如果你看37章到50章的时候，其实37章到50章这两个主角碰面的时候、对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主角终于一起的碰面了，终于有这个机会这两个主角他们对话了。他们为什么对话呢？因为这哥哥们和弟弟遇见了一个惊吓，一个惊吓。有些惊吓呢是神许可的，在人生当中有些惊吓呢是神供应我们的。还没有谈这第一大点之前，和大家讲一个见证。所以在五月呢有第二周我们会有三个少年人做兼信礼，两个弟兄一个姐妹，其中一位叫伊恩，在这里的少年人都知道，所以他的父亲叫明发，妈妈叫朱君。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家庭他们所面对的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我读到伊恩的见证的时候，他的见证写了1000多个字，所以你听听看他怎么说。他的见证这么说，他说2019年我等待爸爸下班的时候，当他走进家的时候，妈妈注意他的皮肤发黄，相当的苍白，所以过后他们就进了医院。所以他们还安慰我说没有事。但是过了不久，有一天我的爸爸走过来告诉我他得了癌症。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崩溃了，我记得我很恨上帝，我把上帝推到一边，我不想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我就开始犯罪，我就开始为世界上的事情而活，我不管我的家人，我不管我的上帝，我只管我自己。过后我和我的朋友家人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我过着一个非常非常绝望的生活。这个少年人他想不通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不通的事情是为什么神供应他这个惊吓。他的父亲才53岁，在我们这里的好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今年50啊，我们是大概这个年龄我们就走了，孩子还小啊，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呢？过后在2023年的6月20号，他接着这么说，他说爸爸的病情恶化，他经历了很难受的痛苦，呼吸困难，我记得坐在他旁边，我祈求神来减轻他的痛苦。同一天他在亲人的陪伴下回到天堂去了，我对上帝的恨也消失了。过后我就慢慢发现，其实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不仅仅供应的是惊吓，我的神也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供应我恩典。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开始学习来观察神在我生命当中所供应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这创世纪44章的时候，你发现创世纪44章的前面13节确实是一种的惊吓，一种他哥哥们弟弟都搞不明白的情况啊。为什么呢？当你走进这44章的时候，背景就是如此啊。约瑟呢设了一个陷阱，所谓来害他的哥哥和弟弟，其实他不想害他们，他是要试验他们，他是要考验他们， 所以这个陷阱是什么呢？事实上就开始告诉我们了。约瑟就告诉他最信任的家宰，告诉他说 OK， 我要你把粮食放在这些人的口袋里头，这正常，因为他们给了银子，不过把银子全部退还给他们，再加上我要你把我的银杯放在这个少年人的袋子里头，和其他的银子，买粮的银子都放在里面，把他的银杯为什么这个银杯呢？其实这约瑟有教他的这个家宰怎么说话。约瑟要他的家宰说，当他们走不远的时候，你追上他们，追上他们的就把这个银杯收出来。当他们收出来的时候，那约瑟的家宰就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拿我主人喝酒的杯？你们为什么拿我主人占卜的杯，把这个杯偷走了？把这个杯偷走了。所以最近我在读一则报道，挺可爱的。如果你有留意美国总统他坐的飞机跟你和我的飞机是不一样他坐的飞机好像是 American One 类似这样的。所以他们经常美国总统他从这个州飞到那个州，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他会带一群记者 journalist 那你猜记者他经常有小动作的。所以现在你陪伴那个美国总统从这个州飞到那个州的时候，他们要差不多要做安检了，还要做检查。为什么？长年累月去坐那辆飞机，总统发现，这个不见掉，那个不见掉，这个不见掉，那个不见掉，这是真实啊！你不相信我的话，待会回家谷歌一下。经常不见掉，你可以想象，拿回家摆设，这是拜登总统的枕头，这多么特别！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拿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这样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真的把拜登总统的枕头拿回家的话，那你就麻烦大了。所以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到底约瑟占卜还是不占卜，有人会去想，不过弟兄姐妹记得，这是一个圈套，这是一幅画，这是一个考试。所以这不是说大卫这个约瑟真的占卜，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都知道，埃及著名的事情就是占卜看相看未来。所以当摩西从埃及这巴勒斯坦下埃及的时候，神预备摩西跟亚伦来面对这些博士跟术士。神知道的当我们碰到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些法术所以神已经预备他们。这是埃及著名的地方，埃及著名的地方。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约瑟要试探要考验他的哥哥们？为什么？因为他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他怕当初出卖我的哥哥们现在或许没有改变，所以现在他设的那个计谋就是他要他们去出卖便雅悯，看看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出卖便雅悯，看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出卖便雅悯。如果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二十来年前的哥哥们一样为了这二十舍克拉，为是二十两银子来出卖弟弟的话，那这哥哥们没有变了。你知道二十两舍克拉，二十两银子有多少吗？是250克。他们为了一个手机之重的银子把约瑟给卖了。现在你可以想象，他们都是粮食他们可以为了这些粮食也把这个便雅悯也丢了，他们可以的。所以约瑟要做这个考验。所以终于来到第六节的时候，这个家宰追上他们了家宰就问约瑟要问他们的话。不过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有趣的事情是他们的回答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会变的，人真的会变的，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总算不一样呢？他们说我们要么就一起做我主的仆人，不是一个做。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找到任何人的话，那我们一起做你主的仆人。而且当我们被发现的时候，当我们打开这口袋真的找到证据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的反应是他们撕裂衣服 在巴勒斯坦在旧约的时候，当你撕裂衣服，你拔自己的胡须的话，这是在显示其实你相当的激动，相当的激动。摩登人怎么做？摩登人很少拔头发，我们这年头没有这么勇敢，这年头我们就捶捶胸，已经捶胸，人家已经很激动了。不过你可以想象，在3000年前啊，你看那个人多激动，他就把衣服撕裂了。以前有姚牧师，他很痛苦，他撕裂衣服的时候啊，这是旧约的传统啊，表示他伤感，他很痛心，把头发拔出来了啊，表示他他很绝望。当时他们就是讲，哪里可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这样？我们是老实人，这次真的是老老实实的，给了银子，我们要的只是粮食，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要的只是粮食。为什么这次神竟然供应了我们这个惊吓？弟兄姐妹们，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会有惊吓的，你和我的生活当中，神有时候会给你不要的东西。我再说的一次，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神会给你一些你不要的东西，而有时候那些给你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收到的时候，你相当的害怕。所以你可以想象伊恩的爸爸、伊恩的妈妈、伊恩自己，到了现在，他的妈妈还在伤心，还在哭泣，那不容易的。他要吗？他不要。上帝给他的是，他要他的先生早点离开，早点回到天上，早点和神在一起。所以当在我们神给我们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像这个少年人，他恨神其实他更不快乐。如果你像这个少年人，他自己说，我远离神，我远离朋友，我谁都不要亲近，我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他更不快乐。那究竟我们该怎么办？有时候神真的给你一些你不要的，你要的东西你怎么求上帝都不给你，你不要的东西你根本没有求，上帝塞给你，怎么办？记得我们刚才读雅各书第一章吗？雅各书第一章告诉你和我，当我们现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现在痛苦当中，当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而我们不要的试炼、痛苦、挑战的时候，雅各说我们可以大喜了。为什么？因为雅各要你和我看到这个挑战、这个困难背后的好处是什么？的好处是什么？那个好处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圣经说有一个东西就会长出来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个东西英文叫做 endurance， 叫做忍耐。困难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忍耐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找勇兵弟兄啊！你说勇兵弟兄，我要打羽毛球，我要认认真的打，我要去打，我要去到国家队啊！他就说，你真的要去国家队吗？我说我真的要去国家队，我35岁了，我还要去国家队啊！勇兵弟兄，好了，就拿你做门徒。不过他如果真训练你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生不如死，你生不如死，你天天要忍耐，因为他真的把你当成一个运动员。来训练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背后，今年巴黎奥林匹克，你看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属性， a common trait， 统一的属性，那个属性就是他们都很会忍的，他们的训练都是魔鬼般的，都很会忍的。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神在告诉你，其实我要你学习忍耐，我要你学习在生活当中看到，其实你和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破口，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不圆美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在那不完美的地方，那是我们要进步的地方，有时候是我们不要的。和大家讲一个见证，曾经碰到一个弟兄，他很绝望，他是一个父亲，孩子才小小8岁左右，所以孩子到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讲，我父亲是个坏人，我讨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假假，我的父亲怎么样讲。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有什么感受？神给你的， 神给你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常常帮你打广告，打坏广告，到处把你在家里做的丑事告诉教会的人。那父亲，如果你给他个塑料袋，他真的带塑料袋去教会，放两个洞就好。这父亲开始的时候很神奇，就跟女儿杠。不过他女儿也不是好欺负的人，干完了父亲输了，8岁的孩子可以打赢个成年人的，很厉害的，成年的孩子啊，我们在当中也是少年人，很厉害的啊，我也是相当怕你们啊。不过父亲就来和我们谈，谈了什么呢？谈说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的。那其实我告诉那个父亲，你孩子说的话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你孩子在家里说你在家里做的事情，你又砸盘又砸电视机又砸电脑啊！每次跟太太吵架花500块1000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哎呀，牧师，没有这么严重啦，我在厨房砸没有这么贵，盘啊碟啊没有500的，50、100。不过如果在客厅砸那个就不得了那个砸电视机啊，那个是砸真的。不过他的孩子讲的是真的。所以过后呢，我就跟那个弟兄说，弟兄啊，要悔改了。神给你一个你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坏名声，但是这个坏名声不是假的，这个坏名声真的是你还在孩子面前做的事情，所以弟兄该改了，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所以感谢主的事情，这个弟兄真改了。我上个拜三去他的家探访太太很开心太太告诉我，你知道我们结了婚10多年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件事情，我也很好奇，结了婚10多年应该什么都看过了对吗？结了10多年还看到没看过的东西。他说结了婚10多年，我在那个拜三的早上拜三晚上我去探访他们，在那个拜三的早上，我隐隐约约起床的时候，我还没有起来，我听到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咿咿呜呜咿咿呜，我来看这个谁在做吵闹的声音，我说原来是我的先生，我第一次看到早上起来他祷告，他变了。他要不要这个惊吓？不要这个惊吓，但是这个惊吓对这个弟兄对这个爸爸是很好的，是很好的。我也可以看得到他跟他的女儿的关系也慢慢的修复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美意，但是很多时候神的美意不是我们的美意，但是我们如果明白神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我们得好处的这是第一个功课这是我们今天来学的。我们来见证到神给约瑟的哥哥们和弟弟的惊吓。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来到第二大点。其实约瑟也见证到了神供应给他的哥哥们的惊奇，让他们惊奇的是什么呢？就好像这边的这个小朋友的照片一样，他们长大了，哥哥们不是变老的那种长大，而是属灵上他们长大了，他们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约瑟继续的拷问他们，约瑟继续的穷追不舍的来试验他们。他怎么试验？你看第14节，约瑟继续的来到这犹大跟他的弟弟们，哥哥弟弟们来到约瑟的房屋里头的时候，约瑟还在那个地方，约瑟就开始试验他们了。约瑟说什么？他说你们在搞什么鬼？你们在做什么事？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他用那个占卜的那个画像你以为我们看不到我就不知道吗？所以其实约瑟在试验他们过后约瑟再试多一次，来到第17节的时候，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我断不能这么行我在谁的手中拿到这个杯，那个人那个家伙就给我做奴仆，至于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想想约瑟他都知道那个结局，那个拿下来的是便雅悯 Benjamin 放走的是他的哥哥们。其实这是一个试验，所以这次来看历史会不会重演，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是不是这样的让我们惊讶的事情是，来到第16节的时候，其实不是大哥说话，大哥的名字叫做流便，英文叫 Reuben， 大哥没有说话，反而是四哥 是老四说话，叫做犹大。犹大说话了，犹大开始反省了。犹大说什么呢？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能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话好说？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找到这个银杯，我们能表白什么？其实我们真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但是犹大也反抗，他胆大包天。约瑟这埃及的家宰，他要的只是一个人。不过犹大反抗，犹大说我们和那个收出来的人都是我主的仆人。换句话说，这个犹大变了。弟兄姐妹们记得吗？我们读38章的时候，那个犹大呢是拜金的人，他爱钱的。现在这个犹大呢，他不爱钱的。现在这个犹大呢，他爱一个人多过他爱钱。他爱他的弟弟，他更爱他的爸爸。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看接下来那段话，从这20节到34节，我们总结一下。你知道在20节到34节有一个名称出现了15次，20节到34节一个名称出现了15次。换句话说，这个人的这个名称几乎每一节都出现了。那个名称叫做父亲，爸爸，爸爸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爸爸怎么样。过后他讲弟弟怎么样，弟弟怎么样，讲了7次。所以这犹大很清楚知道的，爸爸的命跟弟弟的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他真要他老爸死的话，他就让弟弟留在埃及嘛。但是犹大不会的。现在的犹大跟过去的那个犹大截然不同。现在的犹大他很清楚知道，他说，我宁可牺牲我自己，我犹大留在埃及，便雅悯回到巴勒斯坦，我爸爸能活。但是如果我犹大回到巴勒斯坦，便雅悯留在埃及，我的爸爸必死无疑。这犹大很清楚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在创世纪里头，这是犹大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让我们明白，这个犹大他真的惊奇般的改变了，他变了。过去的那个犹大，现在他长进了，他进步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是很有盼望的人。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主爱的，主会用他的方式把你带回来的。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真的是主爱的人，主会用他的方式把你带回来的。大家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呢，和之前那个故事是有关系的。之前那个故事我们说到那个父亲跟那个女儿，对吗？所以那个父亲是一个新移民来到新加坡，所以一天那个父亲就去参加一个课程，那个课程是一个专业课程，不过那个专业很有趣的，都是印度同胞，都是整班，他告诉我都是印度同胞，所以那个班级里头只有两个华人同胞，两个中国同胞，他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了，上一周的课在一个印度同胞的一个课堂里头都不会讲英文的嘛，他们两个就相依为命啊，天天吃饭，天天聊天，天天在一起，因为就两个人。所以聊了聊就发现，哦，原来你住义顺，哦，我住乌兰，哦，你原来你是青岛人，哦，原来我是浙江人，哦，很好很好啊。过后原来你是基督徒，原来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哇，我们都是信主的，太奇妙了。不过不同在哪里？一个基督徒已经好几年，差不多10年没去教会了，10年没去教会了。一个基督徒是有去教会的，所以你告诉我有多么的凑巧，你上课多半这个课程都是印度同胞去上的，因为这个课程是用英语来教的，就刚好有两个中国同胞，刚刚好两个都是基督徒，而刚刚好其中一个已经有10年生了小朋友，过后生了小朋友之前还有过后都没有去教会了，远离神多么久了。所以这个新的弟兄就有点尴尬了，他说，哎呀，好像不很好哦。你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你有孩子，你孩子比我多，你都去教会，我孩子才一个，而且比你大， 还不去教会，好像不太好。他说是啦，不好啦，该回来了，该回来了。所以他们就回来了。这是三个月的事情。不过这个家庭来的时候呢，就夫妻俩带着一个6岁的小女生，很可爱的小女生。她来教会的时候她很开心，她可以上主日学。所以她上了主日学，她经常很开心来上主日学做手工就回家。所以往往没有想到啊，神要用这个孩子把一个20年没去教会的人带回来了。爸爸带了一个10年的，现在这个小朋友要带一个20年的，你知道他怎么带吗？一家四口，一个6岁的女生把他们带回来了，上帝供应了。一天我的电话响，你是乌兰这里附近教会的各牧师吗？我说是是啊，我们在海军部不远啊，我们住在三八旺啊，我在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希望一天回来教会，可能有一天来你教会看一看，看看适合不适合。我说欢迎啊，欢迎啊。那我就问他，你怎么认识我们的教会的？哦，我一个老同学碰到老同学，他就听说在海军部有个华人教会就来他就把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把我的电话给了他。所以我们就聊啊，在电话聊啊，原先他说我要去钦定本的教会啊，那我说你不要来我的教会了，我教会没有用钦定本，我们用和本，我们说中文的啊。他也当然台湾人，太太是中国同胞。那我说如果你不介意中文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不过如果你真的要钦定本 KJV 的教会，我可以介绍你去一些钦定本的教会，没问题的。那他说其实钦定本是我自己想要的，我很喜欢莎士比亚的氛围。我说啊，我们没有莎士比亚的氛围啦啊。那我说如果这不是重要的，什么更重要？那他说其实我要为我的2个儿子找主日学。我说哦，你孩子几岁？一个3岁，一个5岁。我说啊，已经20来年来去都没去主日学了，为什么突然想为孩子预备主日学呢？我没有办法，我的孩子在游乐场跟一个小女生玩游戏，那个小女生天天在他们面前炫耀，我有教会，我去主日学，我有教会，我去主日学。那我两个小朋友回家，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我们没有教会？为什么我们没有主日学？那他跟我说，我说哇，真奇妙哇，为了这个小女生感谢赞美主。在三八网弟兄姐妹，上半网有很多小女生啊，那我就跟她聊，我说哎呀，我也想好奇，我说我上半网有认识一个小女生，不过可能性有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我真好奇啊。我说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可能那个小女生的名字。她说那小女生名字叫景轩。我说爸爸是不是叫慧君，妈妈是不是叫美丽？她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小景轩来到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主日学就是我的主日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神奇妙不奇妙？20年了，离开主有多远了？神就觉得一个小女生6岁，把这个家庭再带来了。上个礼拜第一次来教会，今天我在澡堂，但是我可以看点名簿啊，他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全家还是来，还有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的供应和我们的供应不一样。请问你可以不可以制造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供应？制造的你怎么制造一个印度班里头搞2个中国同胞？你怎么借着这个第二个家庭来带，借着一个6岁的小朋友来带第3个家庭来到教会？这不是我们人做得到的事情。我们有一位很奇妙的神，他可以使这约瑟的哥哥们长进，惊奇般的长进，然后给惊奇般的把人带来教会，这是主能做的事情。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感谢神，我们没有停在44章，我们要去到45章。45章开心了啊，40章真的很惊险。来到45章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要见证到神所供应的惊讶，神所供应的惊讶。那个惊讶就是，原来我们失去多年的弟弟，我们真以为他可能都死了，原来我们的弟弟还活着。 你知道当你看44章和45章的时候，你发现44章有一个动词出现了四次，45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动词也出现了好几次。那44章的动词是死，45章的那个动词是活。所以给你看到那个作者故意给你看那个大转弯，他让你看到说原来这约瑟知道他的爸爸还活着原来这约瑟还活着原来一天以色列自己要说，我的儿子，我以为他死了，我的儿子竟然还活着。但是来到这里让他哥哥们最惊讶的事情是神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来到第四节的时候，这就是约瑟在解释的事情。约瑟在想，20来年为什么上帝许可这么多的苦难挑战发生为什么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步，而且今天那个地步比2年前的地步来得更高。2年前的地步他只是法老的左右手，法老自己说在我之下只有你这个人。今天你看约瑟怎么说，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我好像法老的老爸一样这正是他自己说的，他使我神使我好像法老的父亲神使我做法老一家的主人神使我做这埃及全地的宰相。这2年啊，你可以想象约瑟升官发财到一个地步，约瑟的权力呢比2年前约瑟的权力还要大。所以约瑟会想，为什么 why 为什么？约瑟想明白了，约瑟知道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家族的命。神所选的这个家族，神所立约亚伯拉罕 的后裔，神要保留他们，神要保存他们。神知道一天这饥荒来，神为他们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出路，出路就是约瑟，而约瑟就是那个出路。饥荒只是2年而已，还有5年的饥荒，他们怎么过？就算这次再次再递粮回去巴勒斯坦，他们不久就要回来，这个不是办法。那个长远的办法就是搬到埃及，长远的办法就是来到埃及，让约瑟来照顾他们。弟兄姐妹，你记得吗？我们上个月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有给一点背景告诉大家说，埃及人其实不喜欢巴勒斯坦人其实样貌看起来都不太喜欢看到样貌都看起来不太喜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怎么样一些喜爱的喜爱的。想一想如果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娶一个印度人嫁一个印度人，你喜欢不喜欢不容易的所以当时也是这样，有种族的歧视，埃及人不喜欢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其实是滑滑的光秃秃的，巴勒斯坦人是毛毛的丑丑的。所以巴勒斯坦人记得吗？我们上个月我们说，他们有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家具呢，客家就是做脚凳的给人家踩的。但是这是不一样的，当法老听到还有他的臣仆听到约瑟找回他巴勒斯坦的家人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欢喜，他们快乐。这是一个印证，这是一个 confirmation 说神真的为他们开路，连不喜欢巴勒斯坦的埃及人都欢迎他们来到埃及，来到这个地方和他们一起的来住到一个地步，他的爸爸看到这些财物的时候，他爸爸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印证，我的儿子真的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要去见他的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虽然讲得到离我们大概有3500年之远，但是我们的神不是3500年才做事的神，我们的神在3500年后到了现在，我们的神是仍然做事的神。而我们可以存着信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你做事，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学习观察你在做的事情，让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主，你怎么把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都串在一起，把它变可能呢？有时候神你给我们的是我们不要的，但是当你给我们我们不要的东西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其实是有益处的，这个东西会生忍耐，这个东西会生完全，这个东西会使我成熟。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供应 和我们想象的供应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谢谢神你，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认识了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主，你能做的事情截然不同。主，能你能使我们借着困境长进，你也能使我们借着顺境长进。但是主，你自己最晓得，主，你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环境来长进成熟完全。但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当逆境来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这逆境背后的益处。主，当这顺境来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你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主，你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虽然我们经过很痛苦很辛苦的时候，但是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需要的力量，主，你会供应我们的，你会帮助我们的。主，求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